诸位同学，请接着看下面经文，第三个名号，或曰辨知。这个是从厚德智全智上立的名号啊，辨知就是无所不知啊。一般人听了，这是赞叹的话呢，还是果真如是呢？一般人难以相信啊！啊，世间圣贤呢，也做不到啊。所以孔夫子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啊，全知全能，宗教里面用来对上帝、对神赞美的话。古今中外传言，其中有一些真的是不可思议啊！我们凡夫知道的实在讲太少了，疑心太重了啊！佛法里头确确实实有正辨知，这是如来十号之一。如来这个十号是从自己正的德能上建立。这个不是从众生那边建立的啊，是自己正德的能上啊，自信本具的德能，确实是辨知啊。啊，近代的科学家从高深的数理计算发现，空间跟时间在某一种状况之下都可以等于零。那么换一句话说，等于零，就是空间跟时间都不存在了。啊，这跟佛经上所讲的没有缘尽啊，佛经上没有缘尽。就是没有空间呐，没有先后，就是没有时间呐。那么我们想想，在这个境界里头，是不是辨知呢？确实是辨知。 十方三际在一念，一念便知啊。科学家这个发现，在佛法里面说很殊胜啊。那么他发现有这个可能啊，在佛法里面呢早已经成为事实了啊。佛说一切法包括我们自己也在内啊，本来是不生不灭的，不来不去的啊，来去就是讲的空间，不来不去没有空间的啊，不生不灭没有开始，没有结束啊。从时间上讲的啊，开始是心，结束是后，生是先，灭是后，不生不灭啊，它又不长不断，又不移不异，这什么境界？不可思议境界。这个我们这部经最后一篇啊，《四摄华严》里面翻的品题，不思议解脱境界。在这个境界里头，那怎么不是变知呢？一点都不假了。所以佛说，这是我们自己的本能性德，而是我们自己迷失了自信啊。学佛没有别的，无非是恢复自信而已啊。自信里面有圆满的智慧，圆满的德能，圆满的相好。一真庄严啊，这些道理逐渐逐渐被现代科学家发现了啊。那对我们佛法修学来说呢，这是很大的鼓舞。我们学佛对佛所说的话有信心，毕竟没有科学来做证明啊，自己又没有入这个境界啊，这个信真的是勉强在信啊。或者是理论上有点明了了，有一点理论做根据，我们相信他。境界没有现前啊。换一句话说，是正信不是真信呐。 科学家做的这些实验，许许多多的论证，啊，这个确确实实帮助我们增长了信心。啊，真辩知。下面一个名号呢，秘密。秘密佛，佛经上秘密用的很多，啊，做什么解呢？我们要晓得，佛法是公开的。决定没有秘密。佛法是真诚、清净、平等，哪来的秘密呢？啊，那个秘密什么意思呢？秘密是深，理太深了，事太微细了。啊，像现在的科学走向两极，啊，一个是太空物理无穷大，一个是量子力学啊无穷小，这两极都是秘密，我们没法子知道啊，科学家在探秘。所以这个秘叫深秘，太深了，不是一般人所能够理解的。佛称它做秘密，啊，世间人叫秘密，秘密是不愿意别人知道。总而言之，秘密不会是好事情。啊，好事情为什么怕人知道呢？啊，怕人知道的当然不是光明的事情。啊，佛法里头没有秘密，密宗里头也没有秘密。啊，这个诸位要晓得，佛家讲秘叫深秘，理事都深。这个深秘的修学。要通过，如果不通过，你还是有障碍呀。啊，华严讲到最后，离世无碍，世事无碍。心性，你才证得圆满。如果你还有障碍，啊，纵然明心见性啊，不圆满呐。啊，那么这个秘密讲到心性，讲到宇宙的缘起。大乘经论上告诉我们，八地菩萨才见到啊， 见到阿赖耶识里面的三细相啊。啊，这个三细相第一个是无明业相，第二个是转向，第三个是境界相。你就看到宇宙缘起了，太深太深了啊！你才了解这个宇宙之间到底是一回什么事情，彻底搞清楚搞明白了啊！那我们今天只是在经教里面听佛说的，不是我们自己境界，自己没有看到，没体会到啊，而称它为秘密。那么佛即使对初学也有很多限制，这限制的道理很深啊，那也是个秘密。可是我们决定不能够违背，依教奉行，一定有好处啊！念这一句阿弥陀佛，又何尝不是秘密呢？啊，为什么呢？念佛的道理太深了，念佛的境界太微妙了，不知道啊！哎，这是秘密啊！你依教奉行的时候，你会有成就啊，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哎，这个秘密解开了，恍然大悟啊。啊，最可贵的对佛菩萨的教诲有信心啊，知道无上甚深微妙法啊！我们初学，尤其是业障深重，哪里能够都能理解呢？啊，那么说到这个地方，我们在现前境界上应该怎样学习？对于经教里面深深的义理，随顺学习，不要勉强啊！啊，勉强，中国古人常讲欲速则不达啊。我早年在台中求学，遇到一位法师啊，他大我五岁啊，我那个时候也在三十几岁，他大概四十出头很聪明，对经教也很欢喜啊，听我讲经，他也很想学经教，说好啊，难得我带他到台中，把他介绍给李老师。李老师那个时候正在讲大佛顶首楞严经啊，我在台中学楞严啊，他去了。我劝他从小部经下手啊，楞严呢可以听，不要在上用功夫 你没有小布行的基础，你在这上用功啊，太辛苦了啊！他不能接受啊！他说我小看了他。哦，你也可以学楞严，你不让我学楞严，好像我还有嫉妒障碍的啊！我告诉他，我在学楞严之前，我听李老师讲小部经教学吗？经学班里头教学吗？无论教哪个同学，我们旁听吗？我已经听了30多部啊，我的记忆力很好，理解力也还行啊，我听老师讲一遍我都能够复讲啊，复讲的能力很强啊，差不多我能够讲到90%，有这个能力啊，所以我学教不难呐 啊。那么他不相信，一定要学楞严，非常用功啊，在台中学了10个月，不行了，身体吃不消了。有一天他告诉我，他睁开眼睛看这个经本子一片漆黑，他自己知道没办法了啊，离开台中到台北去休养啊，休养一段时期呢，他就做金灿佛寺去了，也赚了一些钱，买了个小道场，发藏莲社。他有了个小道场，他头一个就想到我啊，找我到他小道场里面去讲经啊，我也就在他小道场里面讲经啊，认识了韩馆长啊，韩馆长那个时候是我的听众啊，常常来听经，我们这样认识的啊。到这个时候啊，这个法师慧仁法师啊非常后悔，来给我说，哎呀，当时我没有听你的话了，我要从小部经学就对了。我们是凭诚心诚意来协助他了，他不能接受，不能相信，那有什么法子呢？很不是一桩容易事情啊！我自己学经教那几年，这个路是我走过来的。我们学从小啊，小部到大部，从浅到深啊，有一定程序，慢慢把境界提升了啊。他就是用功太猛，好胜心太强。晚上看经，看这个楞严经的注解啊，每天晚上都到2-3点钟，我们不能不佩服啊啊！但是10个月就不行了啊，这个 体力用尽了。佛教给我们勇猛精进，这个话你要懂啊，你要不懂的话，日夜不休息的话，那几天就往生了。所以要何学何用啊，不能死在言语经教上。佛并没有教你怎么做法啊，你看看这个地贤法师教他一个徒弟，那真的叫勇猛精进啊。勇猛精进怎么修呢？累了就休息啊，饿了就吃东西，休息好了接着再干，这叫勇猛精进啊。不食不睡不吃啊，不是这个啊，这个就写错了。第五个名号叫解脱，现年去身当动词啊，我们念解，解当作名词，啊，解开，解开什么呢？解结，烦恼又叫做戒识啊，所以解是对烦恼讲的啊，把烦恼解开啊，见思烦恼、尘沙烦恼、无明烦恼，你把它解开呀。脱是脱离，见思烦恼解开了，你就脱离六道了；尘沙无明解开了，你就脱离十法界了。你解不开，你就脱离不了。所以这两个字，解是因上讲的，脱果上讲的。烦恼无量无边呐，啊，会的人从根本上解开，不会的人从枝叶啊，从枝叶很辛苦啊，时间很长啊，啊，从根本上那很聪明啊，很利落，快速啊。任何一个法门都有圆顿，都有渐修，即使禅宗也不例外啊！啊，你看看六祖慧能大师当时在世的时候，他跟神秀两个人都是传五祖的法啊，陈秀在北方，他那个禅渐修啊， 慧能大师在南方，他所修学的是顿超啊，圆顿法门啊。所以《坛经》上他讲得很清楚啊，他戒淫的对象上上根人，而神秀在北方戒淫的对象是大乘根人。就不相同啊。解脱也是大乘教里面常说的三德密藏啊，这个三德密藏是化身、般若、解脱。阿罗汉啊，正得阿罗汉果了。阿罗汉果里面没有化身，没有般若，就是有半个解脱啊，有一点些解脱。为什么呢？他脱离六道轮回了，见思烦恼解开了，解除了啊！中国现在讲解放了都可以，意思都很接近啊，脱离六道轮回。但是尘沙无明还在呀，没有解开呀，所以他出不了十法界。虽出不了十法界，佛法里面常讲的六种神通，哎，他真的有了：天眼、天耳、他心、虚命、神足、漏尽。啊，这个漏尽是小乘的，不是大乘的。啊，这个漏尽就是见思烦恼断尽了。所以说，正偏真涅槃呐、啊，阿罗汉六种神通之足啊。那么他的虚名通，佛在经上讲能够知道过去500年、未来500年啊，500世啊，知道过去500世、未来500世。这是说阿罗汉神通的范围啊，我们听到很不可思议了啊。那么这种能力，现在我们明了佛在经上讲的本能啊，必须烦恼尽啊，见思烦恼尽了，这种能力才会现前。最容易获得的天眼跟天耳，小乘虚脱还骨就有了啊，他心虚命二骨，神足三果，漏尽 四果阿罗汉。啊，所以到阿那含三果啊，他有神足通啊，啊，神足就是变化啊。我们看《西游记》孙悟空七十二变啊，那在佛法里讲神足通。他的能力比孙悟空大得多了，孙悟空只有七十二变呢，三国阿那含，阿那含的神通变化不是孙悟空能够跟他相比的。最近中国大陆这个非典型的传染很严重啊，很多人打电话来问我，希望我能说几句话。我能说什么呢？国内还有人打电话问我，传言我在北京去救这个灾难去了。不错，他们很细心，打电话来证实一下，称我是不是去了。我还在此地讲经啊，那么这个传言传得相当广啊，在中国很多地区的人，北面到东北，南面到广东，沿海地区都有人打电话给我，还有人说是在北京看到我的，有人说净空法师在定中到北京来了。说的神乎其神呢，我在此地郑重跟大家说明，我跟你们一样是凡夫啊，我没有正果，我没有神通但是我对于任何地区有灾难，我会关心我们能做得到的只是将自己修学的功德回向祈求这个灾难早一天结束我们明了灾难是众业所感这不管你信不信中国易经书经左传古籍里面所讲的，那个时候佛法还没有到中国来都说种善因得善果善一定有善果，恶一定有恶报善恶果报 这个思想至少在中国有四五千年了，相信的人很多啊，在古时候几乎是很少人不相信啊，现在这一个世纪逐渐逐渐脱离了中国文化了，接受西方科技文明，不再相信啊有因果报应，所以人啊真的是解放了啊，从固有传统文化里面伦理道德里头解放了，伦理道德不要了，日常生活当中随心所欲啊，也不知道什么叫善恶了啊，标准没有了，那我们晓得你所造作的你必须要承受果报啊，啊中国这么大，毕竟它的根深蒂固啊，啊它文化有根啊，所以我们在海内外啊遇到不少的学人他们对中国固有的传统现在还是很认真努力在学习，啊，并不以为这些东西不合乎时代，啊，应当被淘汰了。他对这些论调不以为然呐，而常常谈到要想恢复世界和平，恢复社会安定繁荣。还是要靠这些老东西，老东西真理呀、啊，真理永恒不变呐、啊，真理没有新旧啊，有新有旧绝对不是真理，啊，它只能够适应于一时。它不能够适应永久啊！中国传统的文化跟大乘佛法一样啊，它超越时间，超越空间啊，无论放在什么地方，它都是准确的。即使用在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历史背景、不同的国家，一样是最好的。但我们把儒佛啊，遇到许许多多啊国外的朋友。跟他们简单扼要的介绍，没有不欢喜的呀。那么由此可知，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呀、啊。他有人性呐、啊。我在讲席里头常常讲啊。 古圣先贤的教诲。佛菩萨的经教，他为什么能做到万古长新？他不会被时间淘汰，也不会受空间的隔阂。今天他的衰是人为的，不是他的本身。人对他产生疑惑，产生误会，他本身没有啊。他本身丝毫没有受影响啊。这什么原因？这就是佛法讲的性德了，性德那就是真理。真心本性，佛法里面讲法而如是啊。古圣先贤诸佛菩萨了，他们修正其如这个境界，不是他的学说。我们今天习惯是这，释迦牟尼佛的学说，孔老夫子的学说，孟夫子的学说，其实这些话我们全说错了。孔孟佛菩萨决定没有学说，夫子说他述而不足，这个不足就是他自己没有创造，没有发明，他所说的古圣先贤留下来的。释迦牟尼佛讲经也是说述而不足，清凉大师在华严经经题里面就讲到这一句，佛没有创造，没有发明，佛所说的古佛如是说，今佛也如是说，现在一些时髦的名词创作，这是六道里头的凡夫有创作，是他自己的之见。意识心里面所流露出来的圣贤佛菩萨，他们的视线，他们的言论，他们的教诲，是自信清净心里头流出来的，是真如本性里面流露出来的，不是创造。真心本性，一切众生个个皆有啊，平等平等啊，佛在经上讲的好啊，真心本性 以及它里面所包含的智慧德能，再凡不减。我们这现在是凡夫啊，一丝毫没有减少啊，再甚不增啊。佛菩萨证到究竟圆满的果位了，信德也没有增加一点点的，没有啊，不增不减。这是说明事实真相，所以我们今天展开经卷，跟谁学呢？从形象上，我们跟释迦牟尼佛学，跟文殊普贤来学。实际上呢，所学的是自己性德，自己性德本来就是这样的啊，发而如是啊。展开大藏经看的是什么呢？看的是自己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我们自己把本来面目迷失了，忘掉了，迷得太久了，已经养成一个习惯了，茫然无知，认为茫然无知是正常的。今天看到佛菩萨他们从自信流露出来的东西，我们乍看好像还很不习惯。确实。因为他这个里面没有烦恼，没有习气，没有妄想，没有分别，没有执着我们总是带着妄想分别执着来看佛菩萨，来看圣贤人，带着严重烦恼习气听他们讲解，怎么能听得懂啊？连个理解都做不到，还谈什么解脱呢？解脱在此地是苦了。如果用清凉大师性解行证这四个来说字来说，解里面包括性解行，脱是证这两个字里头把性解行证修学四个阶段通通包括在其中。所以这个解当作动词来讲啊。两个字都是属于动词。在佛法里面这个名词用的很多，也非常重要。坛经里面我们读到慧能大师答复印宗法师询问，他就说 五祖所传的唯论尽信，禅定解脱都不谈。这直截了当啊，叫你怎样明心见性呢？三藏十二部就是信德的样子。见性，性什么样子？佛经典里面给我们描述啊，事实呢，事实就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无疑不是啊。问题就在你见不见，你要见了那你就是圣人，你不见那就是凡夫啊，真的是妙不可言呐。现在时间到了。